出来的经文可能不对。大家打开圣经哈，约翰福音十九章23到27节，约翰福音十九章23到27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一起来读。对了，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掂揪，看谁得着。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掂揪。兵丁果然做了这件事。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妹与哥尼波和妻子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感谢主，赵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看你的母亲。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每年都有母亲节哈，每年都会有母亲节的信息。我们也真的是盼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个母亲都能够欢喜快乐。你是做母亲的，还是即将做母亲的，或者说你有一颗为母之心的，我们都愿意在主里祝福你母亲节快乐。所以说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做母亲，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有母亲，为母亲所生的。所以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是我们中国的常话。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的话呢，却是看到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似乎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在母亲节讲这个信息说看你的母亲的时候，却有一个格外积极的意义，叫我们基督徒可以去分享，叫我们基督徒可以去照着遵行。昨天看到一个小的视频是关乎招工的看了以后呢挺感动的。说一个招工的地方啊，他们招一些女孩子去打工，然后的话呢，在打工的时候呢，对他们有很多的要求啊，这样啊那样啊，其中所提的要求呢好像是很苛刻。首先的话呢，你需要有一个健壮的身体，也必须有强壮的心灵。然后的话呢，你还有很多的技能，你比如说你要有厨艺，你要会护理，甚至你都有心理学的知识。那么做工的时间呢也很长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都要工作，随时的还要准备加班。所以的话呢，那个招工的这些人就问，哎，我们什么样子的休息时间呢？他说，你们没有时间休息，根本也没有什么节假日，但是呢你还要高高兴兴的，没有怨言的来工作。那他们说，那这份工作的话呢一定有很高的薪水，比如说一个月要有多少多少多少钱。然后这个招工人说呢，其实的话你们最主要的是没有报酬啊，这个工作最主要的是没有报酬。那么说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呢？那最后那个人招工人说，这是妈妈啊，这是妈妈，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啊，他们没有怨言，无怨无悔的，随时的加班，没有节假日，他们必须身体心灵都强壮，他们还必须的要具备厨艺啊，要给孩子们做吃的，然后的话还有的时候要带孩子们要看医生，心理还得强壮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做天下母亲的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相信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当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也给我们一个鼓励。天下的父母都是一些强壮的一些人，他们不但身体强壮，心灵也强壮，才会养育像我们这样子的优秀的后代。我们感谢主啊。在古代的话呢，也有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诗啊，来表述对 母亲的这种敬爱啊。这个唐代的孟郊所写的游子吟呢，也是这样一个一个信息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都不会陌生这首诗，我们读一下的好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山春晖。哈，这首诗写得很美啊，但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却不能够体会其中的意境。当我们今天成为游子，从远渡重洋到美国的时候，当我们的父母还在家乡，有的时候想到他们的时候，才想念他们的好，想念他们对我们的恩情，有的时候想念他们啊那种特别细腻，那种叮咛，好像是每一件事情都千叮咛万嘱咐啊，对于我们做儿女的这份关爱。我今天想起来还是那么的甜蜜啊。纵然说虽然寸草心，报得山春晖，就是小草我都有报恩之心呢、啊、更何况我们这些有灵性有生命的人。那么今天我们想，有很多的时候人呢也都会感念父母，会唱赞美的歌。我们会唱这些歌吗？比如说在国内的话，我们常常会《烛光里的妈妈》，一唱的时候你会能潸然泪下哈。在还有世上只有妈妈好啊，我们以前唱过，我们以前看过这个片子，唱的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哈，哭得稀里哗啦的。为什么？想到母亲真的很不容易。然后还有一首歌《母亲你在何方》啊。今天我们想想看，有些弟兄姐妹的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在哪里？哦，愿我们弟兄姐妹回想的时候都有一颗感恩的心。然后接下来我想我们大家要看，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圣经，我不是想无比的来夸大母亲，赞美母亲，但是却有借着这个机会，借着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的话呢，和我们弟兄姐妹来看这些母亲在艰难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这种强壮，他们是什么样一种心灵。然后我们来学习耶稣基督如何要来孝敬他的母亲，来爱护他的母亲。其实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里边呢，和犹太文化很像，就是在双亲方面，在子女和父母方面，这个感情方面是大大的不同于西方的文化。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常常是哎，母亲把我们养大哈，到时候他们把我们十八岁就不管我们了，然后我们就怎么怎么样，他们到老的时候也不管他们，常常是这种一种形式。你看啊，但是华人的文化里边常常就讲，我们只要生下来哈，只要你父母健在，他永远都是你的母亲，他永远都要管到你。我们常常会不服气，有的时候感觉到不耐烦，但是这是一份爱，这是华人特别能够体会的一份爱。所以今天我们也记着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就是看你的母亲来理解这句话当中的丰富的含义，丰富的内涵。第一个我想要看到的是看到你的母亲。弟兄姐妹，在耶稣所读的这段话里边哈，是告诉我们兵丁在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兵丁他们在那地方好像没有事做，他们不敢寂寞，就分耶稣的外衣，拿他的礼衣拈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母亲还有其他的姊妹，还有他的亲人，他的阿姨，还有他的最爱的门徒，都站在十字架下面，看到了这一幅情形，看到了这幅，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看到耶稣基督在流血。那么弟兄姐妹，作为母亲，这个时候在十字架下看到他的儿子被活生生的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一点一点的流血，一点一点的死亡，这个母亲的心会是怎么样子的？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看到母亲，看到他现在的情形，他的心是如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对耶稣基督、对玛利亚都有这样子的预言呢。这个图画是一个很就是说很著名的地方，说讲到在十字架下的母亲呢，就是讲到玛利亚在十字架下看到耶稣基督顶上，他的真的是心都被刀剑刺痛。这是我们从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四节那老西面呢，在第八天耶稣基督上圣殿受隔离的时候，他接过他来抱在手中给玛利亚做的预言。所以最后一句话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痛， 你想看，当玛利亚听着这句话的，一般的时候我们想，哎，看到小孩抱着小孩，都会给他一番最美好的祝福。但是给他祝福的最后却有这样一个结尾。弟兄姐妹，我想年轻的玛利亚未必能领会这句话，但是如今在十字架下看到自己的孩子，自己所爱的儿子被十字架啊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相信玛利亚的心情真的如同被刀刺透。母亲是人间的爱，所有的爱中是最能接近上帝的爱的，这种爱，母亲的爱最接近上帝的爱，所以上帝之爱是更加的伟大呀。我们人间一切的爱都从上帝而来，母亲的爱最接近上帝，但是上帝的爱更要远超过天下为母的。那以赛亚书第49:15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悯他所生的儿子，既或啊，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弟兄姐妹，你想想上帝的话何等的扎心，上帝的话何等的真的宝贝。我们都知道母亲会爱自己的人，但是你也不啊啊，也不会有啊，也不会啊，也是有例外的。有的母亲呢，也未必啊去看顾自己的孩子，这样照顾他，也有抛弃，真的有很多弃婴的。也就是说，真的有忘记自己婴孩的，但是神说，我却不忘记你。可见呢，我们知道母爱伟大，但是有一种爱比母爱更伟大，那就是上帝之爱啊，上帝之爱。实际上玛利亚在十字架下看到自己的孩子，他无能为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看到自己的母亲，他自己也能无能为力。可是耶稣基督对他的母亲有嘱托，耶稣基督对他的母亲有托付。那同时在天下母亲当中也有很多很优秀的母亲来效法玛利亚，效法玛利亚来把自己的子女抚养成人，不单是对教会有用，也对整个社会，主要对整个社会都成为有用的人啊。在美国的咱们这个地方的这个马赛诸萨州，有一个母亲呢，有一个家庭，父亲突然病故，父亲突然病故的时候留下多少，留下9个孩子。那么他的邻居呢就劝这位母亲，哎呀，说你有这么多的孩子，你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你好不好送出去几个啊，送出去几个。那这个母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也十分的感到扎心和难过，她对未来不是多么的有把握了，所以说她就跪在地上，在夜晚不断的呼求祷告。在呼求祷告的时候，神就给她一句话，是出现在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第19:11说，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所以这位寡妇就在神的面前拼命的祷告，好，他有信心了，他就说，我要将我所有的孩子要抚养成人，因为神你要做孩子的父。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位母亲就尽到了抚养孩子的责任。这位母亲就是啊穆迪的母亲，我们知道一个大的布道家啊，对美国历史对整个教会啊有很大贡献的一个啊布道家，叫穆迪呀 啊19世纪非常的伟大啊布道。那么弟兄姐妹，这上一个母亲，其实同时还有其他的母亲，比如说像约翰卫斯理的母亲。我们一提到卫斯理，我们首先想到是卫斯理宗、卫斯理教会，是的，是因着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命名的这样一个宗派。为什么？当他的母约翰卫斯理的母亲，他妈妈生19个孩子，存活了10位啊，但是他的妈妈对每一个孩子都有单独的祷告。你想这个母亲有多忙啊，每天她只要把她的围裙往脸上一蒙就开始祷告。所以当她的孩子知道她的母亲往脸往上把那个围裙往脸上一蒙的时候，他们就不做声，或到别的地方去玩，知道她母亲跟上帝在交通。所以因着这样的母亲，敬虔的母亲就养育了敬虔的儿女。所以约翰卫斯理和查尔斯卫斯理是整个带动英伦复兴的这个关键人物。这个复兴以后实际上也影响了整个世界，包括美国啊，包括啊很多世界其他各地。那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它的结果是正是因为有了约翰卫斯理带动英伦的复兴， 才避免了英国由法国式流血的大革命。这是一位历史学家给约翰卫斯理所带来的评价。你看看法国带来的流血大革命，说是那个皇帝都要断头的。所以说在英国就没有产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着这样敬虔的母亲。所以说我想看到在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场景是这样的一幅场景，看似非常的艰难，看似非常的这个痛苦啊，扎心，但是耶稣基督却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是看到母亲，看到母亲的勇敢，看到母亲的坚强。弟兄姐妹，当我们平时没有什么事的时候，你却不知道你母亲有多坚强，你不晓得她从哪儿有那么大的力气，包括那个身体的力气。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你看看母亲那个坚强，那个爱心，那个忍耐啊，那个全都爆发出来。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母亲那个孩子可能很重，但生病的时候，孩子可能会把他母亲会把他抱在怀里，背在身上往医院跑。你知道，所以很多都是母亲的这个坚强和她所孕育的那个能力，是我们平时一般人所不能够测度、不能够衡量的。所以我们愿意看到耶稣基督看见这样子的，看到这样子的母亲。耶稣基督也有这样子的叮嘱啊，我们感谢主啊，不单是看到母亲呢，你要看望母亲。所以当耶稣基督把他的母亲托付给约翰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交代，是一个交代，有这样一个交代。在圣经里边有这样子美好的话哈，说你要听从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箴言说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理的快乐。弟兄姐妹，耶稣虽然不能送他母亲到老，但是他却托付他的门徒来做这件事情。你可见耶稣基督他不是没有感情的，他身为上帝的儿女也有肉身，他也是为父为母亲所生。所以说他一生啊也从父母受了恩惠。耶稣基督虽然不能报答在世界上他母亲所给他的洪恩，但是他却不会忘记母亲所有给他的洪恩。所以当在十字架上耶稣把他的母亲托付给约翰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副心态，他要让约翰来看望他的母亲。那弟兄姐妹，这个关心呢，对父母的关心，对母亲的爱护啊，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都应该能体验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为人之子为人之女的，我们如果母亲父亲还健在，给他们一些看望，给他们一些关怀，不可以像圣经里边所说的，你的母亲老了你就不理他，你就嫌弃他，你就轻视他，而是说在父母年老的时候，我们更要敬重他们，他们把我们抚养成人是经历多少的艰难呢？说没有一个母亲是容易的，不管这个孩子一生是多么的顺畅顺利，他的父母都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愿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透过耶稣基督的榜样的话呢，可以学习来孝敬父母，来看望父母。如果你有工作，你有家庭了，你要常常去看望他们啊，常常去看望他们。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不忽视你的父母。我们不想举相反方面的例子，因为也有很多那个人呢，他们的例子是非常的糟糕。那对父母啊，这个视而不见呐、对父母听而不闻呐、弃之不管呐、不要说去看望父母啊，就是真正的父母养老送终之人，根本就不理啊。这些事情在现代的社会发生的很多，我们不去举这样的例，我们只是说耶稣基督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榜样，我们就照着什么样子的榜样行。也有人跟我说，牧师啊，我读圣经的时候也看见，也好像读到耶稣基督对他的母亲啊，也是好像很不客气的说话。弟兄姐妹，我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不理解这句话，我给弟兄姐妹举出了三个例子。 OK， 这个第一个是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12岁去耶路撒冷，对不对？回来的路上父母找不着他了，回去找到他在圣殿里边跟他们在一起坐一起问来回答问题呢，是不是？所以母亲就说，哎，你看呐、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我和你父亲这么远回来来找你。那耶稣就说了这句话，耶稣说了这句话，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看着好像很没有情面哈。 当然这个辛辛苦苦把你找回来，带着担惊受怕的心来找你，可是你却突然这样子的说，是不是对父母啊，对母亲有一个伤害啊？这是一段圣经。那么还有一段圣经的话，就是说啊，当耶稣基督第一次行神迹的时候，也是在婚宴上边，第一次在约拿的婚宴，在迦拿的婚宴上边啊，没有了酒了。耶稣说，他母亲说啊，他们没有酒了。所以耶稣对他说了这话啊，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哇，这句话说的好像也蛮伤人心的啊。这是我们在圣经里边的。那么还有一段话是，当耶稣基督在传福音忙碌的时候，在传福音忙碌的时候，耶稣基督这个好像被人说，哎，他这个你这个孩子好像是有点这个不对劲儿了，所以说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就去找他，托人进去捎话，说你的母亲和你兄弟在外边等你啊。耶稣基督回答了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哇，这个话好像太无情了。然后接下来又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我的母亲了。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是耶稣基督六亲不认嘛，其实我告诉弟兄姐妹，不是的。耶稣基督每每说这些话的时候，都是站在一个天父儿子的角度在说话。透过这段话的时候，也给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开了眼界。正是耶稣基督这段话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了。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母亲，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所以耶稣基督把今天在座我们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提高到属天的位置上面，他把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带到父神那里啊，在神的高度上面，在父神的面前啊，被神喜悦。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见，你好像是耶稣基督没有情面，但其实不是，他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边，站在父神上帝的心意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作为玛利亚，他听了他的话以后，听了耶稣的话以后，大家可能会因为他不高兴，但其实圣经里边没有记载，只是说耶稣基督的母亲把他的话，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啊。啊，弟兄姐妹，这是圣经里边给我们的答案啊。他的母亲把他的话的事都存在心里干什么？为了以后来验证。你看这个母亲是有信心的母亲，这个母亲也是一个有心的母亲，有心的母亲，她知道她的儿子做的事情不会那么轻而易举，不会那么简简单单，而说要验证她的话到底如何的成就。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耶稣基督对母亲的这个看啊，对母亲的关怀，交托他最爱的门徒来爱，来关照他的母亲。那么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今天生活，我们做基督徒啊，也不要仅仅光光忙碌，忘记自己的父母，忽略了你的妈妈，伤害你的妈妈，你都不知道。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要做事的时候，要多一个心眼。你是基督徒不错，但是要更加的要爱护你的母亲啊。尤其今天讲到父母啊，母亲节要特特的提倡啊，特特的提到要爱你的母亲啊，要爱你的母亲。那么有很多的人的话，就整理出来啊几句话，你说了以后的话呢，会对你的母亲造成伤害。所以请你来看这些话，你不要轻忽这些事啊。我们看看啊，好了，我知道了啊。这是常常我们会对妈说的话啊。这个家我没法待了，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你说，我说了你也不懂，有没有这样的话啊？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儿吗？有没有这样的话啊？有的时候我的事儿你不要操心，是不是？对妈说这样的话，别唠唠叨叨的。然后会说你真烦呐，你的那套早就过时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你的耳朵老了啊，你老了，你耳朵不灵了啊啊！别打岔。所以这些话呢，常常是我们做孩子年轻的时候不懂事，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所以当如果我们说过这些的话的时候，我相信我也提醒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假如说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在心里边给你的妈妈道歉。如果你妈妈爸爸不在了，你要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来忏悔啊，知道母亲啊要体谅他们。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啊，神是我们的父，他也更关注我们的母亲，所以叫我们真的是作为基督徒啊，也学会如何的来爱我们自己的母亲， 要爱我们的父母啊，这是一个神所给我们的责任啊，神所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愿意弟兄姐妹真的是在以后，假如说啊，过了这个母亲节，你在跟父母说话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甚至的话呢，会说一些更加能够带着他们，让他们能够欢喜的话，祝福的话，做的事情呢，要讨他们的欢喜。如果是你的父母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你这样做是理所应当，同时对他们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如果你的父母还不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你更当谨慎自己的言语和行为，让他们看到你做基督徒的不同，你的孝顺可能会带来他们生命的改变，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福音的接纳。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座的再来继续的来看啊，我们不单是看望母亲的，他们活着的时候，健在的时候，身体不是很健康的，去看望他们，更加的要看顾你的母亲啊。所以耶稣说这番话的时候，就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了。弟兄姐妹，这个看顾母亲是在于行动，所以基督徒不仅仅是嘴口头上来爱，而是在行动上，在实际的行动上来爱。耶稣基督把母亲托付给约翰，约翰就把母亲接到家里去，实际上就是约翰从那天开始对耶稣的母亲养老送终。大家知道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啊，除了犹大以外，其他都是早死啊，都是横死啊，有的钉十字架，有的被什么其他的方法弄死，为主传福音。但是唯有使徒约翰，老约翰是90多岁是老死的哈。虽然可能和这个不无关系，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单单对老约翰有这样子的一份厚爱，就与他为耶稣基督的母亲送终养老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劝弟兄姐妹在座的，真的是要对自己的父母尽孝孝道。耶稣基督自己不能尽孝，但是他不忘了尽孝，他要托付给他的门徒来尽孝。所以我们看到老约翰是这样子的，在替耶稣基督养老送终。我们感谢主啊，其实中国人也比较讲究孝道了哈。讲到孔子的时候，在论语里边其实讲到一段关于孝的事情，他的一个门徒叫子夏啊，子夏来问孔子说，怎样才算孝顺呢？然后的话呢，孔子就说色难啊，大家听了以后莫名其妙的。其实解释出来就是说，在你伺候父母的时候要有好的脸色，可不容易哦。在照顾你父母、伺候你父母的时候，不摆脸色，很不容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中国人也是讲究养老，也是讲究孝顺的。所以在圣经里边，我们也看到神给基督徒，神给他的儿女有诫命的哈，这是十条诫命的第五条哦，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啊，得以长久。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哦。所以说孝敬父母是责任，但是同时连带责任的话呢，还有一份福气。你去回头去望一望，或者是你为周围身边人看一看，凡是那些不孝敬父母的，我跟你讲，弟兄姐妹，他的日子不好过，他的生命没有意思。所以我们想啊，神给我们有孝敬父母的责任的时候，其实是不单是责任，同时也是一份祝福和福气。那保罗也把这段话也给记录下来，在以弗所书第6章2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好，弟兄姐妹，谁说这是带着应许的诫命？什么应许啊？你可以在世长寿啊，你可以这个得福啊。所以神愿意赐福这些孝敬父母的基督徒的，神是愿意赐福给在座弟兄姐妹有应许的。所以当我们做这事情的时候，不是仅仅为自己做，乃是为神做的。当你为神做的时候，神也不计较你白白做的，而是会有福气临到你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 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听了这段话以后，应该让我们深有感触啊。在我们父母健在的时候奉养他们，现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不晓得这个美国怎么样，但是现在在中国大陆是常常有很多都是啃老族啊，就是说这个带着孩子啊，周六回去的话，周末回去，星期天回去，吃一顿然后就走了，常常就是让父母有很多的操劳，那使他们不但没有好像闲暇，好像是轻松，反而是跟他们增添了很多的问题，增添了很多的麻烦和劳动。那么还有忘老族啊，就是把母亲就父母都忘在一边了。还有欺老族，他们不但是啃老来这个忘老，他们还欺负老人啊。有很多的时候现在都是这种道德的沦丧啊，没有在基督里面，所以没有在基督里面就没有基督的生命，就没有基督的这种看见。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做到真正的来养老。弟兄姐妹可能会说，不是有养老院吗？不是有养老保险吗？弟兄姐妹，虽然说是有养老院，谁要有养老保险，但是弟兄姐妹，父母对我们的感情，我们和对父母的感情，那个是不一样，是养老院是不能解决的，所以养老院是不能解决的。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能知道啊，能知道，哎，你说我很好，我常常给父母这个有点钱，我还有的时候会给他请保姆，但是弟兄姐妹，他这些东西都不能比上你，都不能比上你的孝心，都不能比得上你对父母的这种照管之情啊。所以我们愿意有父母健在的弟兄姐妹呢，都能够做到孝敬父母啊，不能够孝敬父母。有很多的人在给我们看到一些假象，就说那父母去世了以后啊，嚎啕大哭，然后的话呢，买了不少的花圈啊，摆了不少的酒席，所以这种东西都是骗人的。父母在的时候你不孝，父母在的时候你不养，父母在的时候你不尊重，当他去世了以后，你就开始这个哭天换地的，这种东西都是给人看的啊，在父母身上没有任何的享受啊，没有任何的享。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啊，不单是要学习孝顺，而且要真正的做到能够孝顺。刚才我说一些话啊，大家感觉到很可笑，那是讲到我们不怎么孝敬父母，让父母看了不伤这个伤心的。那么我愿意弟兄姐妹的话呢，也说一些，多说一些话，让你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的话，让他感到欢喜的，让他感到高兴的，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也是看看对你妈妈说一句话，别忙了，歇一会儿吧，他会很高兴。你也可以对他说，我陪你去逛逛街吧，有没有这样的姊妹啊？陪父母逛逛街，或者说哎，我会去看你的。父母都对这些的话会产生极大的这个喜悦。还有说，谢谢你做我的妈妈，我们不常说这句话对吗？但是实际上你真的是想到每一个父母都是独特的，谢谢他们做你的妈妈，这个是不能挑选的。还有说，我很想你啊，弟兄姐妹，你别以为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还说这种话好像是太肉麻了，不是的，你这句话在你的母亲里边，生命里边，心中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所以当你跟你父母说我很想你的时候，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那么还有的时候你会夸赞你母亲吗？你真棒，有没有弟兄姐妹会说你母亲很棒的？常常会母亲会夸赞儿子，儿子你真棒。但是现在你可以不可以反过来对你妈妈说，妈妈你真棒。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说我想听听你的想法，能不能跟你妈妈说，哎，我想听听你的建议啊。还有说，因为有你我好幸福。弟兄姐妹，父母在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不到，但是父母不在的时候你想孝顺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有家有父有母是何等的幸福。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你说我会打电话给你的，你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你可以对你妈妈说，你是上帝所给我最好的礼物。弟兄姐妹，我们愿意父母健在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们真的听了我们这些话，叫他们得安慰，叫他们得欢喜，他让你欢喜了一辈子。我们的父母都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都是任劳任怨把我们拉扯大的，所以说我们要尽我们为儿女的责任啊，要让他们欢喜。那么还有几件事情也可以行动起来，让他们真正的去感到被孝顺的道啊，让他们真的能够 感到心母啊父母欢喜快乐，会对他们有帮助的啊。我也列了几项哈，说带着你的一家人啊，你隔三差五回去一趟啊，去孝敬父母，不是要他们给你做饭，你说哎给他们做顿饭吃，这是一个具体的哈。还有说你可能远在他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你工作上的成绩，告诉你的收获，向父母谈一谈，哎，他们也很会得安慰的。还有的时候呢，父母的有一些重大的日子，我们在座弟兄你们有多少人记得你父母的生日的？有多少人记得你父母的结婚日子的？啊，弟兄姐妹，一个电话，一张卡片，甚至吃一顿饭，对你的父母是极大的安慰。还有的时候你在北美，假如说你有机会把他们接过来住一段时间，不是仅仅为了替你照顾孩子，不是仅仅替你做饭，而是要回报他们的爱。还有的时候给他们打打电话啊，让他们听听他们的唠叨，问问安啊，这是对父母最大的一种孝顺。有时间有金钱带着他们出去旅游旅游，享受一下你的快乐，有你的快乐。所以我们也想还有另外一个让弟兄姐妹知道的，给你的父母传福音，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得永生，是最大的孝顺。刚才我说了，我们可能是父母还没有信主，哎，你还很想让他信主，其实孝顺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爱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有的时候我们儿女的这个言语啊，未必带着那样大的能力，但是我们的爱，我们的孝敬，却让他们感受到基督的爱。你做儿女和以前的不同，那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办法，像我们弟兄姐妹知道他们是有永生的，我们要做出来，叫他们知道神的儿女基督徒是何等的人。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不单是为你的父母祷告啊，为他们传福音，在他们身上行孝，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所以愿意我们在座的母亲们再次的蒙恩啊，愿意我们在座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有父母可以孝顺的还健在的，要常常孝顺他们，抓紧时间孝顺他们。有一句古话叫做风欲静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有这样遗憾。弟兄姐妹，要看你的母亲，要看到你的母亲，要看望你的母亲，要看顾你的母亲。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真的在基督里面要成为一个孝顺的儿女。那么接下来的话呢，也愿意大家来看两段啊，这个是一个是叫把握时机课程，我上次就跟弟兄姐妹讲了，愿意弟兄姐妹你有这个传福音的心智的，也愿意有这样的传福音的这个训练的，那么可以参加这样子的课程，叫做把握时机课程。开罗这一次又在咱们教会举行，6月1号、2号、8号、9号，一共是4天。我们去年有8个弟兄姐妹在咱们教会去参加这样的，而且真的是在生命上有极大的改变。在80多个国家，有33种语系在学习这样的一个课程，这是传福音有效。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要改变我们的这个角度，改变我们的重心啊，从一些事工改变到所有的事工都是围绕着传福音这个大使命。把我们生活的重心有改变，从我们把教会那些事情分成块块，然后传福音作为一块，把它变成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传福音这样一个中心啊。我们盼望着教会盼望着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重心都在转变。那这一次是这样的一个一样的机会，所以愿意弟兄姐妹的话呢，找袁静姐妹联络，或者告诉我也可以。现在的话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报名了，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你做祷告，然后的话呢去看看能不能请下假来。如果你能请下假来，这4天的时间是非常的值得。我相信去年上了以后的都说好啊，都被感觉到生命被转变了，所以盼望今年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你要想复兴我们教会吗？你要想复兴你的灵命吗？你来参加这次的课程是绝对不一样的。好，另外的话呢，这是咱们执事会的副主席叫我把这个广告 关给大家，一个就是这个关乎咱们教会 summer retreat 的事情啊，这个 summer retreat 请弟兄姐妹来保留预留时间来参加，这是去年的或者以前的这些情形，这是早晨的灵修啊，这是这个早晨的敬拜啊，这是敬拜，还有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啊 speakers 讲员啊，这是 teens group， 这是 children group program， 这是 family night，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食物，有很多的 family 时间大家在一起，然后还有这个啊 Saturday activities， 有很多的活动，我们还有其实在那里有洗礼啊，还有分享，还有祷告啊，我们感谢主。还有啊，咱们教会晚每一个晚啊，就每一次的summer retreat 都有一些这个茶点呢、啊，供应非常的丰富啊。我们感谢主啊，请大家来注册，来预留时间啊，现在是最好的报名的时间，也让他们好统计人数，好不好？愿意神祝福大家，这是我们啊今天的讲道和信息。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是为了要荣耀你，是为了要服侍你。主也谢谢主给我们有生身的父母，叫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报答亲恩。主啊，也谢谢主你赐给我们生命，也赐给我们工作家庭，也叫我们能够效法我们父代的榜样啊，好好的来照看我们的儿女，同时的话呢也来荣耀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把我们教会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教会是由各个家庭组成的，是吧？每个家庭都有儿女，有妻子，有丈夫，有父母，所以求助你让这家庭都能够其乐融融的来荣耀你的圣名，同时健壮家庭的时候也是健壮我们的教会。愿神祝福我们大家，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接下来还有